听众大家好，我是自私自利的比利，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节目。上期节目录制完初剪完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内容上的调整，后来就导致思雨在除夕夜还在疯狂的加班剪辑，然后就说那要不然二月份的时候他可以休息一个月，就这期节目的话就是我来跟大家聊聊天。那在正式的内容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感谢各位一直在等待我们节目更新的听众朋友，谢谢大家还没有放弃我们。然后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呢，也很欢迎你加入我们，很高兴认识你。在上一期节目《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发出之后，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分享了一些自己目前的困境，很谢谢大家就和我们这样特别真诚的沟通。我觉得就像里尔克说的，没有一种体验是微不足道的，我觉得没有哪一种表述是微不足道的，就是在你用手机打下评论里面几行字的时候，你可能就在无意之间把一个地球另一端正在情绪沼泽里面孤独挣扎的人就一把拉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些困境都特别真实特别具体，就会让我觉得在当你意识到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自由之后，到你真正的做到说迈出那一步，打破那个困境，走出那个僵局，在这中间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我们节目从一开始到现在，可以说自由一直是一个潜在的主题，不管我们是在聊社会规训和身材焦虑，还是在聊人际边界、代际差异，甚至包括之前有聊到过投资理财、时间管理，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都是在聊说你如何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但就像刚才说的，从你意识到自己比自己想的更自由，到你真正的找到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可能还会需要有一段时间，
还会需要我们去积攒很多的力量。
那你要去怎么样找到这样一种力量，要怎么样去能够做到不被任何外在的陈规或者是偏见所裹挟，而是以自己这种由内而外的生命力去感受和体认这个世界，去打破僵局和困境，去跋涉山河，去构建生活，
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人的这样一种自发的力量感，它可能就是在每个人身上的形状成分和大小都不一样，但是你只要去找，最后都会找到。那这样一种自发的力量感，它其中的一种力量形式就是热爱。都知道说人在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闪闪发光的，人在喜欢一件事情全身心的投入进去的时候潜能是无限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我们之前好几期节目都有朋友陆陆续续在问一个相似的问题，就说我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无所谓做什么都不太提得起兴趣，而且就是现在已经成年了，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呢？我想说的就是你一定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有很多其实你会从中发现乐趣的事情，其实就隐藏在之前被你贴上了不擅长标签的事情里面。之前收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是在幼儿园跟3到5岁的小朋友工作，然后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和非科学归纳，我觉得每一个人啊，至少在3到4岁这个阶段都是天然的拥有去真心实意的热爱某件事情的能力的。有些人就是能够沉醉于画画，有些人喜欢在沙堆里面堆城堡铲沙子，有些人喜欢用磁力板来搭房子，有些人是喜欢任何形式的恐龙玩具。但是为什么到了成年以后，我们反而会经常想不出来自己喜欢什么，自己热爱什么？就是因为成年人总是会把对于一件事情的喜欢和不喜欢和自己对这件事情擅长程度相互挂钩。当你去问一个成年人说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每个人都会下意识的努力去搜索自己擅长做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纯粹乐在其中的事情。比如说我之前学过8年的钢琴，但是我一直都不敢说自己喜欢钢琴，就是因为我觉得和很多人相比，自己这点就是三脚猫功夫啊，完全算不上擅长，都不算擅长了，还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喜欢嘛，对吧？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很难去轻易的列举出来一件自己不擅长但是却又特别喜欢的事情。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会去喜欢我们认为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呢，自己这种对擅长和不擅长的评判又反过来限制住了自己对热爱的想象力。只有在3到5岁这个年纪，人是不会去顾虑自己做得好不好的，只是心无芥蒂的去享受自己能够在其中专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说我不喜欢运动，然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擅长运动。但是对于运动这个集合名词，它到底代表什么，我真的没有仔细去想过。所以换句话说，我也搞不清楚自己不喜欢的是什么。后来我就仔细地分析了一下，自己不喜欢的其实是一种不擅长的感觉。比如说体育课，就是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都给我很大的压力，让我觉得很丢脸。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吧，我就跳高跳不高，跳远跳不远，然后山羊跳的话，我是直接不敢上去跳，就躲在角落里面，也会被同学嘲笑。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就中考有体育考试，有800米的长跑，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去跑步，然后被当时的好朋友嘲笑说，哎，你都跑得这么起劲，每天怎么还是那么胖。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真的很伤我的心，就让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都觉得就脑边会自动的浮起这个声音。然后在高中的时候跳远的话也是一个就是体测的项目嘛，然后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说你跳远的距离就是你未来对象的身高，但是我呢就怎么跳都跳不过1.4米，所以当时总之心情就是非常的绝望。然后我就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擅长体育，也不喜欢体育，我都不擅长这个事情了，我怎么可能还喜欢这个事情呢？但是去年呢，就有2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就是改变了我对体育的看法。第一件事情是在我们录完第二季的在精神增肌的日子里，我找到了改变世界的能力那期节目之后，我跟思雨就跟着我们的嘉宾顾月姐姐做了几次瑜伽。每次我们都是视频连线，4-5个人一起上课嘛，然后顾月每次都是特别耐心的指导动作。在她的课上，你就不仅会学会找到自己的力量，而且也能够学会放松的去感受支撑物给你的托举。所以上课的时候呢，你就是认真的跟着他的步骤来，有问题的地方他会给你指出，并且他会用非常形象的比喻和描述来帮助你找到合适的状态和姿势。我觉得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上他的课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再被评价，再被打量，而是就不由自主的被带入到一个专注于自己的一呼一吸，专注于老师的每一个指令，然后专注于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带来每一寸肌肉的紧绷或者是舒展的这样一种具体感受。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完全忘记要去评判自己，因为他会一直强调说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一个动作呢，你就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就让我彻底就解脱于以前体育课那种拉伸的时候下不了腰啊，或者是总之会不自觉的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也会被别人拿去和别人比较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就每次上完他的瑜伽课，我就觉得好轻松好快乐啊，然后就觉得对自己的心态也好，身体也好，都更有信心了，就觉得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更有力量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去年的时候，听过内向高敏感的你那一期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特别容易受身边朋友好的或者不好的情绪或者说气场感染。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已经大概有小半年因为一直在封城就没有见面嘛，然后在见到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精神气儿就特别的好。然后他就说啊，是因为他最近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去打网球了。然后他一说到打网球，我就在想，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我选修过一个学期的网球课，但是就是学完那一整个学期之后，我就觉得找球友很麻烦，然后找教练又很贵啊，然后找场地又要 等时间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没有继续学下去了。然后后来到了墨尔本之后，就是到处都有这种免费的公共网球场嘛，然后我头脑的这个后台程序里面一直都有一个重新学一学打网球这个想法，就是它属于被我放在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这样一个曲线了。所以呢就一直以来都是只是想想，但是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我这个朋友他就是整个人的气场和这种能量的变化实在太明显了，所以就这件事情就导致我重燃起了想要学网球的这个念头。而且这个朋友他就是属于一个就想到什么事情就去做的人嘛，白羊座嘛。他就听完我说也想学打网球之后，马上就发了一个球拍测评的一个链接给我，是有一个运动研究团队在网球中心呢运用他们的一些技术来帮你分析和测评，看看以你目前阶段的速度和力量到底什么样的球拍什么样的重量和形状适合你。然后我就去了这个测评嘛，就是我当时是属于说我已经有四五年没有打过网球，而且本来也就不太会的情况下去的。一开始呢他们那边是这样的，就是说会由发球机来自动的给你发球，然后你就接球，他们的设备会监测你击球的点还有你的姿势和力量，然后以此来评判说你这个人适合什么样的球拍。但是呢我的水平就是烂到连发球机发球过来我都接不到，所以测评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手动的给我喂球，就相当于说隔着网把球往我的球拍上送。但就这样我都有好多球还接不到，但是呢那个团队的人员就真的都特别好，他们就是给你特别多的鼓励，比你还怕你尴尬，感觉他们像是从夸夸群出来的一样。而且他们的那种夸赞就是还特别真诚，比如说我每错过一个球啊，他们就会说哎呀别急别急，看着啊下一个球来了，就我还来不及给为上一个球伤心或者尴尬，他就说啊你注意下一个球就行了。或者是我又再错过了那个球，他就会说啊特别接近了。然后呢我每接到一个球的时候，他们就欢呼得像是我是入围了澳网一样，就说啊特别好，就是这样特别棒。而且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说为了卖球拍，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免费做测评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销售任务，而且你也没有办法通过他们来买球拍，所以他们这种夸不是为了销售业绩什么的。总之我那天就是这个测评一个小时出来之后，我就有种迷之自信，就觉得自己就是可以打一打网球的。我就通过这两件事情就意识到说我之前好像不喜欢体育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根据周围的反馈来说我不擅长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主动的把这扇门给自己关上了。我最近几个月重新喜欢上两项运动，一个是网球，就是刚才说的，就从那个测评中心走出来之后我就是有这种迷之自信，然后现在我大概就是每隔一个星期去和教练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课，其他时候就是有时间的话就自己跟着网球墙对打。我觉得去打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想象说自己的姿势好看不好看，我就注意到不要扭到手崴到脚就行了，不要用错误的姿势造成自己一个网球肘就行了。像我家附近有一个网球场，它有两侧嘛，通常我去的那个时间段都有一个人，但是有天我去的时候网球墙另一侧有一个打得特别特别好的人，但是我就是丝毫没有怯场，那天也没有说觉得自己拿不出手。我觉得如果是往常吧，我就会觉得我就算了吧，他好强啊，是大神，我好弱啊，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吧。但是我不知道那天怎么了，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有一个 BGM 特别燃，然后就觉得咋了，法律还规定不允许有提升空间了，一上手就得是澳网种子选手了吗？这都有啥可比的，就别给自己加戏了吧，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有啥好比的，我打得开心我满场捡球也开心，这就是我打球的目的。然后我就打得很开心啊，就尽量接住每一个球，没接住也没事儿。 另外一个最近喜欢的事情是游泳嘛，我觉得去游泳的时候也是就是心无旁骛的去感受水的浮力和托举，去找到换气的节拍，我就没有再想自己穿的泳衣到底显不显胖。我觉得说真的，就是在以前阻碍我游泳的最大的一个阻力，不是说水有多冷，不是说游泳馆有多远，而是我担心说自己穿的泳衣到底有多显胖，然后别人会怎么看我的游泳的姿势。然后现在我就觉得都在想什么啊，谁会在看你啊，或者说他看他的呗，除非他是个变态杀人狂，对吧？不然其他人他看一看，他说一说，又能对你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从小都听惯了来自父母、老师还有其他人的各种评价，然后就过早的以为自己不擅长很多东西，这样呢就和很多有趣的事情之间心生芥蒂，渐行渐远了。然后现在长大成人了，其实我们是可以主动去消除这些隔阂，去告诉自己说我不擅长又怎么样呢，我喜欢，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有可能是说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大多数人都成长在了一个打击式教育的环境里面，不仅是我们的父辈觉得打击你才是为你好，让你不骄傲才是为你好，可能朋友之间也都觉得相互泼冷水调侃才会显得亲近，相互夸赞就是塑料或者是肉麻。但是呢，就是有时候这种泼冷水或者说没心没肺口无遮拦，就是会给听的人留下一个终身的阴影。然后呢，我们成年人的这个观念里面的擅长和不擅长，就是由一件件一点点这样的社会系统里面的评价来构成的。其实今天录这期节目，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说热爱一件事情是可以治病，是可以救命的，这件你喜欢的事情能够在你情绪起伏的时候帮助你平静下来，至少就是人在心无旁骛的做事情的时候，情绪肯定是最平和稳定的。就算是脾气再急躁的人，他只要沉迷于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他不可能在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的同时还能杂念纷飞、胡思乱想、心潮起伏、情绪波动，对吧？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找到这种心无芥蒂的去热爱一件事情的能力，比你去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还要可贵。因为这样一种能力是相当于说你是找回了一个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洪荒之力，就算你不擅长你都还可以去喜欢。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去找回一些你真的喜欢的事情，不管是画画还是拍照还是骑行、游泳、写作，那你就去纯粹的享受投身于那件事情的时候带给你的感受，不要去对自己的表现加以评价，也不要去对别人的感受加以猜测和假想，你就完全关闭脑海里面的弹幕，纯粹的去投身于那件事情，感受你自己的生命力在那件事情里面的舒展。然后今天的这期节目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想祝大家春天快乐，野蛮生长，自由自在。